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25。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直话直说节目半个小时啊。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喂，你好，喂，喂。喂，你好。喂，这位听众，你打通了。要命了。喂。
喂。
你好。
卢台长你好。
你好。
卢台长，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问您。
好。
好，我想问，如果我的家以前因为有性别的法门，那个家的门口和窗口都有挂着那些八卦和一些户门口的那些佛牌，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念777一次过这样请下来吗？
一次过不行的，你777一次过的话，你要小房子补21张。
哦。
你准备好，你准备好21张之后，再念777，再烧掉就可以了。
一次过这样烧21张吗？
对呀、对呀、
哦，这样子。OK， 谢谢你。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脚底下有一个纸的话，这个底、那个板底啊，那个是否有代表什么意思吗？
代表的，如果脚底有痣的话，这个人走四方，一定会出去的，出国。经常会出国，经常会不会在原地的，经常跑来跑去的。
如果他长大之后，他慢慢变没有呢？
慢慢变没有就不出国了。
OK OK， 这样很高兴啊，卢台长终于打到给你。最后台长，我要向菩萨跟台长师父忏悔，忏悔我过去的现在所做错所有的事情，对不起，我做错了，我会努力的改掉我身上
的
毛病。
你的脾气太大，过去脾气太坏，听得懂吗？脾气
我很小气，我知道我很小气。
以后就会好了啊！学佛之后，
我会不会修得很不好，台长？
不会的，因为只要修的人，他就会进步。最麻烦的是不修的人，他就不能进步，明白了吗？
对，我明白了。
好啦。
你 OK， 台长师傅，你等一会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卢俊宏台长。
你好，
师傅。Hello，
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您好，那天我梦见你你走过我的时候，我一直叫你师傅，你骂我，你尽量的骂我，但是你没有骂我，你走过，你跟我笑笑，那天我梦见，
就是说你想叫师傅骂你，但是师傅冲你笑笑，实际上在梦中这些镜头非常重要。如果师父讲你只帮你消业，如果师父冲你笑笑，说明你修得不错。
感恩师父。
还有
梦见你，我拿着雨伞跟你一起走，连前面的时候有很大的风，我叫师父前面很大的风，我们不要走，我们走回去。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很大的风我们走回去，实际上就是碰到很多的磨难，碰到很多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学佛当中不停的有磨难的，不停的有情况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是这么想修得好一点，但是社会上呢，就有一些人老给你捣蛋，你在单位里也是的，你想做模范，劳动模范，那么很多人会嫉妒你啦，会把你拉下来啦，会到领导面前去讲你不好啦，那这些都是一些磨难，这个没有关系的。就是风来了，有些人就躲避嘛，但是有些人呢就挺着继续往前走。实际上呢，有风来的话呢，还是应该躲避一下，因为等风停了你再走，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啊？
对呀、啊、对呀、啊。啊，师傅，有时我念经时候，我心的有好像有一个结打不开的，什么意思啊？
心有个结打不开，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念经也好，修心也好，啊，在处理人间问题也好，因为我们很多问题不是说很顺的，等到做这件事情做了不顺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一个结上来了。啊，这个结呢就打不开了。比方说你很开心的做一件事情，突然之间有人搞你了，你马上就会沉浸在这些搞你的人的当中，然后呢你心里会心态会很不好，会不开心，会把你整个好的开心的事情都弄掉，这就是有个结，你应该赶快的把这个结解开放下，然后你才会开心。所以一个人有智慧的人就不要去跟人家接心结，心结就是心里对人家不好了，心里跟人家有芥蒂了，不开心了，那你跟他的脸都该该尬尬的，而且你跟他就非常难融合，明白了吗？这叫心结。
师傅，您我念经念的怎么样啊？我的小房子。
你念经念的不错的，你就是说自己还是要当心，因为你这个人呢，啊，稍微有一点点骄傲，所以呢，有时候呢，无形当中会接一点冤。所以尽量，对呀、
啊
啊，人家无缘无故会嫉妒你的呀，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对呀、啊，对呀、啊啊，我已经尽量了，修了这个法门了，脾气改很多了。
对，
一些东西说讲到哎呀无所谓啦，随便啦，还有改很多了，感恩师父。
好好的改、改到后来啊，你自己开心啊，你自己心中不舒服了，因为改不改改的时候好像很难过，到了以后你碰到事情就过去了，你就心里过得去，你心里没有结，你多舒服啊！
对呀、啊、对呀、啊，呀修的这个法门，一家人很开心啊，很高兴啊！
对呀、
啊、
对呀、啊，太好了，好好努力。
师傅，我可以感恩师傅，师傅我可以拜师吗？
可以可以，
有这个资格吗？
有，你在哪里？你要渡人就能拜师。要记住，
有去
啊，
有
去渡人，渡人的人就能去渡人就能拜师。
有啊，有时啊去四马路那边啊，帮他们弘弘法啦，
对对对，
拍拍传单啦，
对，
有啊，
对对对，
有在做。
因为在海外有这个条件嘛，当然可以多渡人啦，明白吗？
有啊呀，有新加坡有。
你好好的修，我看你可以拜师，而且你这个人有根，有佛根的。
有，以前我二十多岁就有念忏悔文跟大悲咒，二十多岁那时候
你看多好、多好，好，那你好好努力，好吧？争取早点拜师啊！
感恩感恩新加坡见，师傅，
再见，
明年见，感恩你师傅，
再见，
保重身体啊，师傅 ，OK， 感恩师傅，拜拜。
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呦，台长，哎呦，我又打通了，不好意思，我可在念经。
你好。
我问几个问题啊。
哎。
我好像只有两个问题。台长。
哎。
我参加法会回来刚几天，然后我就有那个发高烧，我是不是那个做错了什么事情啊？
哦，我告诉你有两种情况，一般的呢，第一种情况。灵性没有拿到你该给他的许过愿的东西，比方说你在法会上你许愿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回到家里之后你懈怠了，他马上就搞你了。
你是说小房子还是说其他的东西？
小房子，任何事情你只要在法会上许过愿或者说其他的，都会引起这方面的问题。
哦，可能是讲错话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啊。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受了人家的气场影响，你度的这个人，可能这个人气场很不好。
哎呦，对啊对啊，我刚回来一两天，然后我就出去发书，可能不过才一个人而已，好像才发了一本书。
那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事情，但是你一般的如果像这样情况很容易，如果你发的一本书，这个人是业障很重的，正好就给你中头彩了。人家发了一百本书几百本书，人家都没有这样做。
我啊， 好几天了，我今天感觉好一点点了。
我现在跟你讲话之后，我现在跟你讲话之后，你电话挂了之后，你还会好了。
马上好是吗？
马上好，马上好。
哦，谢谢谢谢。台长，我那个如果去参加法会，那个如果和台长握到手的话，是不是那个加持会很厉害呢？
那当然了，因为像这种情况不是我本人了，你知道吗？有谁在台长身上你就知道了。因为你要是说能够跟台长本人握握手，那也很好。如果有当时有菩萨在身上的话，那这个能量不得了的。所以很多人，他就能够马上十几年的毛病都好，你都看到博客上写的。
我去法会，然后我爬到最前面，我坐在地板上，但是还是人太多了，挤不过去。
是吧？以后呢？以后这样。比方说大家这些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争前抢后的，实际上大家排队每个人好好的，不要冲不要挤的，一个个排队事不都无所谓的，但是问题大家一挤的话反而握不到，大家排个队好好的一个个握过来，不要拉住，因为很多人拉住就麻烦了。
好的好的，
好吧。
哎呦，他想我好久没有打通你那个图腾电话了，好想打一下。
你自己跟台长现在讲完话之后，应该会加持的，应该就会好起来了。
好的好的。台长，我好像昨晚梦到那个台长好像来中国大陆这边开法会，但是我这个梦不是很清楚，好像非常的。很多上着一排一排的，好像是在那个大很大的广场外面，不是在一个不是在那个像会场一样，好像是露天的上面，因为很多人，好像很多凳子都是摆着。蛮好的，
好好的，
然后我问一下，
好好的努力。
好，我看一下，台长，我以前经常梦到小孩，像这种情况是我的药经者，还是写我名字的小孩是这样写，还是怎样写呢？
药经者，你名字的小孩，如果你梦见药经者的话，当然是写你自己了，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小孩，我怎么会有小孩呢？
哎，你老婆打胎的孩子就是你的。
我没结婚啊。
你没结婚的话，如果这样想一想，有两种，一种。就是你妈妈打胎的孩子，还有一种，如果你没结婚，你如果跟人家有过关系的话，也可能怀孕的呀。你都不知道，如果你们吃什么药的话，它也是受精啊，它这也是一种胚胎啊。这种胚胎只要碰上了，就是一个孩子啊。他死，你把他不生出来，他也活着，他灵魂是活着的呀。
那是写我小孩的，不是我名字的小孩收，是这样吗？
你如果不想写，你就写你的药经者也可以。如果你要写你的小孩，因为你梦中明确感觉到他是你的孩子，你必须写你名字的孩子收。如果你梦中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你可以写你的药经者，明白了吗？
好。还有台长说，就是说那个什么残疾的人是好像很难修出六道，或者说是修不出六道，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做不了很多的功德，还是
不是啊？残疾的人主要问题他已经现世报了，也就是说他上辈子已经有报应了，但是他这辈子呢他还在做坏事，所以马上现世报。现世报的人，
但是如果
你说
你讲
你先讲。
但是如果他去做很多的功德的话，他还是上不去吗？
很难。就是说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今天已经是关在监狱里了，你拼命的在监狱里做好事，你大不了就是个提早释放减刑。你听得懂了吗？
但是他这里他不是在监狱里面，他也可以出去度人什么的吗？
那你不懂啊。他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他虽然不是监狱，他在精神上的是监狱啊，已经给他报应了，他残疾了，但是呢这个事情不是绝对的，过去也有菩萨慈悲把人直接带上天的也有，那要看他做多大功德，他要做出来的功德要惊天地泣鬼神，也就是说让鬼神都服你，哎呀这个人真的太不得了了，这个人真的简直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忘我的，这种人特批照样上天，听得懂了吗？但是你要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你的业障已经爆发了，说明你已经有现世报了，所以你必须要做出非常惊天地的那种功德出来，听得懂了吗？
如果是有一只眼是失明的，这算不算残疾人啊？
一只眼失明的话，如果完全看不见的，那么当然也是现世报的一种。那么当然了，如果他还有一只眼睛看得见，那么说明他还是有这些啊，还是有这些福德啊和功德在。那么叫他呢要好好的弥补，尽量弥补。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从我们感情上来讲，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修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他的确已经受到了现世报了，所以必须要加紧努力，必须。不能再做任何坏事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这辈子还有修，还能到天上去，但是这个天到第几级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你明白了吗？你去看很多的修成的人在天上后来做了仙啊，做了神啊，他们也是有的，也是有一点缺陷的，明白了吗？但是你要做菩萨那就不行了，菩萨一定不会有缺陷，明白了吗？
台长，我那个，哎呀，我怎么讲？就是我真的，我感觉我这个脸啊，怎么一边大一边稍微小，感觉有点怪怪的东西。
怪怪的，就是说明第一，从医学上来讲，你的脸部神经已经紊乱，你的内分泌失调，像这些东西，就是血液循环不平稳，血液循环不好，而且有很多毛细管已经非常收缩的非常厉害，所以造成了你。
台长，你能不能帮一下我？真的。
我告诉你，你跟我记住了，这个都是你的业报。像这种毛病的话，我告诉你，动因果太多，就是说两种，一种是不该帮的不该帮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是经常背后阴人家，讲人家坏话。你记住，好好的忏悔，不要我帮你，你自己就能帮到你自己。你每天念五遍礼佛，好好的改正你心里的毛病，你的毛这脸就会好。否则我告诉你，这种脸就叫阴阳脸，阴阳脸就是一边做人事一边做鬼事，听不懂啊？
哎呦，我有那么坏，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坏人根本不知道。那土匪还说，我还经常。打劫来的东西我还给穷人吃呢，那个日本的山河会那种，他还地震的时候他还拿出来东西很多接济穷人呢，啊，你知道你坏不坏啊？你知道吗？好人坏人是你说的吗？好了，现在明白了吗？
好，我会好好忏悔的。
对。忏悔之后一切会改变，不忏悔改变不了。明白了吗？
好了
。
感恩，谢谢台长啊。
再见。
台长，拜拜。
喂，你好。
Hello， 师傅。
你好。
你好，弟子跟师傅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你等一下。师傅你好。请师傅帮同修解个梦。A 同修梦到和 B 同修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看到有一座古代的房子，然后那个屋顶上那个房子就是像古代那种有尖尖这样翘上来，然后就四个角落都有一个圆圈，然后它的颜色是有点粉蓝色的。然后 A 同修就对着 B 同修说，只是看到屋顶没有看到那个屋子，他就带着 B 同修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就看到一扇门，很大扇的门，然后 A 同修就 很用力的用双手把那扇门推开，然后就看到一座古代的那个房子，就是金光灿灿的，然后天空是七彩颜色很深，然后那个A 同修就随手拿起手机就把它拍下，然后梦就醒了。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不是天上的梦？
我主要问题我没听懂。
就是说 A 同修他梦到和 B 同修在一个高处看到有一座古代的房子。
知道了，知道，天上啊，在很高的地方看到那种古色古香的房子，都是在天上。
然后他就是有看到一扇很大扇的门，他推开，就是里面一间金光灿灿的。
那是天上，绝对天上。
那扇大门是不是南天门呢？
不可能的，南天门，人家南天门没门的。你以为南天门是有门的？你说这个天门它就像比方说像门口一个地方这么一块啊，就拦住的，有人守住的，天神守住的，这个叫南天门。但是并不是说有这个两扇门的，你说这两扇门要多大？
是这样啊。好嘞啊。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同修他梦到他和他的先生开着车到了一个果园，然后他就下车就看到那个水果它不是长在树上，它就是布满整个天空，然后全部是黄色的那个果好像是没有看过，然后很大很大，有的大有的小，整个天空都是，他也是随手拿了手机就拍。那请问师父，这个是不是天上的天果？
是的，这个你看到的只要是金色的、黄色的、金黄色的都是天上的水果。像你看过你看过西游记里面不是有那黄母娘娘吗？在设那个蟠桃会啊，那种水果啊，天上那种水果，哎呀，漂亮的不得了，这个果那个果都是果。OK。
大果哦，全部是大大的水果。
大大的水果就是在肩上了，所以实际上你就听我这个今天这个前面一个老伯伯，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说要想吃东西啊，他说他想吃一个啊炒那个炒什么菜，在香菇啊，他两盆马上就出来了。他说他根本不是吃的，是闻的，闻进去的。他说好像肚子里马上就饱了，这就是在天界。明白了吗？
明白。还有师傅，刚才我说的那个金光灿灿那间房子哦，他看到那个照片啊，西方极乐世界的照片，他说那个房子就像那一个房子，是不是他也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到这个房子？
对，西方极乐世界也有这种房子，但是在天界也有这种房子的。
还有啊，另外一个同修他梦到，他说他在梦里看到有一条龙，很大很大很肥，然后那条龙是墨绿色的，它的鳞片是比一个手掌还要大。他看到那条龙的时候，那个龙张开嘴巴好像要跟他讲话，但是就是不懂他讲什么。
对，
然后那个龙就飞进他就用他的手去摸那个鳞片，然后那个龙一下子就飞走了。飞走了就来了一只很大只的恐龙，然后恐龙就从远处走来，那么那个同修就带他的先生就看到恐龙就害怕，就跑到一间那个好像一间商店，他就躲在里面，那间商店是有玻璃的，他就从那个窗口看出去，看到恐龙好像在跟他们玩捉迷藏啊。恐龙就一直找他们夫妇俩，后来恐龙找不到了，那个他们就出来就看不到恐龙了。那请问师傅，天上也是有恐龙是吗？
有的呀，瑞兽呀。恐龙实际上在人间过去有过，但是它绝迹了嘛。实际上它就是说不适合生活在人间，它这个天时地利那种环境都不适合生活。但是呢，人间的恐龙，那么就天上也有会有恐龙的，它是一种瑞兽，明白了吗？其实恐龙，它也是个龙啊，听得懂吗？
他说我梦到那条龙啊，鳞片好大好大。
对，鳞片摸上去的话是软的，不会硬的，而且有温暖的。 啊，台长如果摸上去的话，就会人家你就会摸到像人家一个手臂啊，好像摸到自己的肚子一样，暖暖的，明白了吗？啊，
明白明白。好像这位同学他常常梦到这个场景，然后也是梦到有一个好像河流很大很大，里面全部都是莲花，然后那个莲花是有开的，也有花蕾，然后那个莲花的叶子是墨绿色，那种很亮很亮的，很漂亮。这个应该也是在天上看到那个莲花池吧？
对，凡是特别干净、一尘不染的都是在天上。
哦，然后他这个同学他说很奇怪，每当梦到这样好的场景他都会随手拿着手机来拍，那请问师傅这什么意思？
很简单，因为他的魂还在一半在人间，所以他就会用人间的思维来看到天上，他觉得稀奇。如果他完全在天上，他拿来手机啊，用不着手机，眼睛眨一眨，全部记在脑子里了。
明白明白啊，明白啊。像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那个 A 同学他梦到他去一间公司应征，然后他就在梦里面意念有一个同学是在里面工作的，他的薪水是1500块，然后他在应征的时候，老板就跟他说：“我给你5800，你来上班吧。”请问师傅这什么意思？
如果这种就是他可能会有好事情发生了。一般的老板应征啊，就是说明他正在求一件事情，可能会有应验。好了，
这是好事啦。还有同修梦到他抱着一个小 baby， 可是那个 baby 长满那个牙齿啊，好像5-6岁的牙齿满满，这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 baby 长牙齿长得太厉害了，要当心了，就是说他会被人家欺骗了。小 baby 是纯洁的象征，而长了这么多的牙齿，说明他已经在欺瞒他，不是孩子的这种智商了，不是孩子这么纯洁了，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还有师傅，昨晚我是梦到有一个亡人，这亡人是已经被抄到天界了，在那个靠近无色界天了，然后昨晚我梦见他。在梦里他跟我说他要去考试，还写一个华文字给我看，但是我看不懂那个华文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梦里啊？
在梦里
华文字啊？
写一个华文字，但是我是看不懂。他说他要去考试。是这样，是不是他又要去考试，是要提升他的境界啊？
对，考试就是在提升境界，考过了已经提升了，没考过就是没提升到。好了。
这亡人是之前是抄到那个靠近无色界天了，现在他考试就代表说他又在更上一层楼了。
对对，更上两层楼。
两层楼。这样还是要送小房子给他是吗？
这样一定要送小房子。降一定要送小房子。
降师傅要送多少张？
降师傅告诉你，至少再送49张，降他就上去了。
好，降，感恩师傅。
好好好，努力啊！
再见，
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
拜拜。
喂，你好。喂
，Hello，
你好，
你好，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
谢谢。
我想要问我弟弟梦见亡人在金色的屋子，师傅是在哪里呀、啊？他们
亡人在金色的屋子，你说说看在哪里？你讲给我听啊。
哦，天上了啊。
对啦，天上了、啊。
哦，感恩感恩。台长，
人间哪有金色的屋子 啊？想想不就知道了。
我妈妈在包水哦。
包水的天上，什么都事情跟人间都一样、只不过脑子一想就出来了。
感恩感恩。台长，我曾经梦见两次，台长叫我拜师。还有叫我打电话。当时我没有打。最近同修梦见 在上台长的课。
啊。
之后台长问我为什么有问题不问呢？
啊。
啊。
这就是台长在关心你，给你加持呢。
哦，感恩感恩，这样没有什么是吧？
没有什么，这个都是好事情，得到台长的一些加持吧，我想，嗯。
哦哦哦，那么是同修叫我打电话的。
对呀、啊，同修叫你打电话嘛、
嗯，
就是很简单，你不是打了，你不是打进来了。
哦。
嗯。
这样没有什么是吗，台长？
啊，这样是好事情。
哦哦哦，
降降降降降是好事。
因为同事问我叫我打电话问台长说有什么事情吗？
啊，没事情，因为你越修越好了，因为你现在有得到台长加持了，所以你降降降越来越好。
没想到会打到电话
啊！这样你就有福气了。
好的，好的，
好，
感恩，感恩，感恩，台长，
再见，啊，再见
，OK， 再见，再见 ，OK。
喂，你好。
喂，师傅啊。
啊，你好。
喂，
啊、
是师傅吗？
啊，
师傅你好。
啊，
我打通电话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你好，这样子的，我们做了几个梦想，麻烦师傅帮我们解梦解一下，感恩师傅。
你讲吧。
好，师傅是这样子的，前几天我梦到，就是地球即将要毁灭了啊，有台风跟那个龙卷风要来，那所有的师兄都开着汽车，赶往那个地球和天界的一个门，都是要通往天界去。那我看到 A 同修和 B 同修带着 C 同修开着车已经通往那扇门来，那因为我是最后一辆车，那所以所有的师兄都要上我的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车门是开着，但是师兄都进不来，我最后只带着我妈妈进入了那个天界。然后
你妈妈是不是一直在修行的人啊？
是的是的，
啊，
他也是心灵法门的。
看了吧。
师傅你太厉害了。然后我们上了天界以后啊，因为我知道是师傅的生日嘛，那是专门去了师傅你安排的一间房间里面，那 A 同修 B 同修 C 同修都已经在那个房间里了，我看到他们就跟那个 A 同修和 B 同修说，我说让师傅给我们看一下图腾吧，那然后 A 同修说师傅很忙的，算了，不要让师傅背业了，那我说那我们自己看吧，那于是我和 A 同修 B 同修在地上发功，然后也自己看图腾，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师傅你金光闪闪的，然后穿着西装踩着祥云这样子哈哈哈哈一路笑过来，然后指着我们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说你们这帮人啊，除了释迦牟尼佛就是你们了，那请师傅给一下这个梦，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佛陀的衣钵靠着你们都在传送，所以现在心灵法门大家都在弘扬着传统的中国文化，明白了吗？而且呢包括这个佛教的精髓都是靠着你们，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因为年纪大的以后总归会归就是这个涅槃的，而像你们这些年轻人那是佛陀的未来，所以师父才会讲这句话，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感恩师傅。师傅，我是那个6月12号有一个同修，打通师傅的，也是打通师傅的电话，跟师傅说我那个今年1月底我就是流产，那个于是师傅说我半年之后要走人，现在我已经在6月12号听到录音的时候发愿终身吃素，跟随观世音菩萨跟师傅，然后一年内放10000条鱼，念108张小房子，108遍礼佛大忏悔文，至少度20个人。师父我已经说到做到，我今年去香港法会的时候 香港法会也跟菩萨妈妈说过，然后我看到了白衣观音，还有主法会上我也看到了西方三圣，真的很感恩。
现在知道了吧？我跟你说了，每次开法会来多少菩萨，不是我一个看见啊，你知道几百个人都看得见的，眼睛就这么睁着，人家就看见西方三圣来，就看见观地菩萨，看见观世音菩萨，全看得见的。你以为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呢，你现在这么一许愿一发愿嘛，你当然就是命就可以延了呀，可以消灾了呀。但是你要坚持啊，小丫头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不坚持的话，还
会
有麻烦，还会有麻烦的，明白吗？
师傅，我错了，真的很对不起师傅，我真的没有，感觉没有脸见菩萨妈妈跟师傅。
啊，没有脸。
师傅，然后那天，
你讲啊，
香港法会的时候。香港法会的时候，师父您说，地藏王菩萨也来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地藏王菩萨跟那个梦到地藏王菩萨过。然后24号我那天要回来时候，早上师父我听见你跟我说让我继续睡觉，那结果我乖乖的睡觉了以后梦到地藏王菩萨了，我真的好开心啊。然后我也梦到成为师父的弟子了，所以我现在都在写弟子申请。他真的很感恩。
好努力啦，救人就这么救的，一条命就这么下来的。你要知道很多人不学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命要走了，然后呢他们自己还稀里糊涂吃喝玩乐，最后帮一下子死掉。你看看现在多少年轻人就这么死掉了。你这种嘛就是因为学了佛之后啊，你这条命才救下来的。你知道有多少人不知道佛法，不就走了吗？就走了吗？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父。然后师父我还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舟山共修组那个我梦到我们在一起在那个天上宇宙上开法会啊，然后灾难来临了嘛，那与外星人来那个就是来找我们了，然后我们共修组的人都乘着法船走了，然后那个宇宙上那个有冥王星，冥王星不断的向我们同修发射那个导弹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有一位师兄就把脖子上的那个观世音菩萨挂件直接扔向了那个星球，那结果那个冥王星像冰淇淋一样化掉了，然后那个外星人就说了一句，你们真厉害，他说恭喜你们通关了，但是你们还有8个站才能到终点站。
啊，现在知道了吧？
师傅，
所以现在有时候就是一种预示了，就是人生要到天界，它是困难重重啊，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在搞你啊。你想想看，师傅弘法多不容易啊！有些人真的，他也不怕地狱啊，他就死盯着你、啊，搞你啊，造谣啊，诽谤啊。你说说看，师傅。心里有时候看见他们这种无中生有，我真的心里也真的气得不得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就好好的度人，哪有不受气的，对不对啊？
对。师傅我想问你一件事，就是梦见在洗脚是不是在宵夜啊？
是啊，反正洗东西都是宵夜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师傅，有一位同学想跟你说几句，你等一下。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有同学有想问一下师傅，就是说平时我们念的消灾，比如108遍，然后那个梦到比如蛇啊或者一些麻烦，然后我功课以外再念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消灾，这样可以吗，师傅？
可以的。
可以的啊。还有就是同修有家里他有个鱼缸很大，师傅不是开始说6条鱼够了吗？但如果除了6条鱼，师傅能否再开始还养多少条比较合适一下？因为他有个大鱼缸。
6条、9条，然后再下去就是18条、16条、都可以，18、16都可以，好吗？就是13、14、15都不要。
好，明白明白。师傅还有一个请师傅就 同修解一个梦，就是说有一个同修，他前天就是说求观世音菩萨开他的事业发展如何，然后他当天晚上就梦到，就是第一个梦是他好像考上了在读研究生，然后但是学费很贵，要20几万。第二个梦呢，他就梦到自己就是说跟着一帮人好像要到一个地方坐动车，然后中途是要转车的，但是他转车的时候他一个人上车了，他一看别人不在了，他又下车，然后找到那些人，然后继续往前面。这两个梦跟他求的东西有关系吗，师傅？
如果火车在开，在前进，说明他求的东西会顺利；如果动车不动，或者出事了，或者熄火了，好等等麻烦，
嗯，
那说明他求的这个事情就没有，
嗯，
没有希望。
哦，那他那个在读研究生，这个学费很贵，那个是什么意思？
在读学费很贵，那是真的呀。读研究生嘛，学费真的很贵呀。
哦，
他如果付得出，
他
就读。啊。
哦，他这个是梦境了，师傅。
是梦境的话，就说明他现在求的事情比较麻烦呀，上不去呀。学费再贵，不就是考，
哦，
学不得读不起呀，啊？读不起嘛，就是这个事情不顺利呀。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就最后一个，就是我就是说，我前天我梦到，就是说，有人好像在梦中跟我说，只要带着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挂坠，你就可以回家了。
就是说，一直把心灵法门修下去，你才能回到家。这还不懂啊？观世音菩萨的挂坠嘛，就心灵法门啊。你挂着这个，不就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挂坠吗？傻姑娘。
是的，
好了，
感恩师傅，嗯，师傅这次真的我要感恩师傅，就是说这是我妈妈以前我一直在修，我妈妈以前将信将疑，这次去了香港法会，没想到她那天回来以后拿着视频机一直度人，我真的很感恩师傅。师傅，然后她一进观音堂，师傅真的我妈很可爱的，她一进观音堂，后来别的同学跟我说你妈一直在哭，我不相信，后来第二天她自己不好意思的说，她说我为什么进了这里会哭啊，他说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哭，然后他还让同修拿一个经文，他说我要念礼佛大忏悔文，然后他念了三遍礼佛，然后就开始念心经，以前他从来不念经的。
啊，你记住就好了，有多少人呢，啊，我告诉你，去的时候人家老婆跟他说带他去香港旅游旅游的，结果后来说你去听听吧，一听听好之后啊，话都不讲，老公不讲话了，突然之间变个人一样，哎，问他，哎，这个小房子怎么念啊？
对，我妈回来以后，她请了一个视频机嘛，现场我再请了一个视频机给她，她到小区里每天早上，她说我坐在那里就给他们看，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我就给他们看台长的图腾。她说台长是很厉害的，那些人都是乱说的，以前她老是听别人有些在说嘛。她说我这次亲眼看到了，我就是给他们看，不管他们信不信。然后她度了一个人，度了一个。就是手脑子中风了，但脑子很清楚，手很不方便的人，然后我们几个同修还帮那个人设一个佛台，哇，那个师傅他真的说起来众生真可怜，那个人家里等于是因为他那个女的自己这样手中风了，什么都不会搞嘛，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家里是一塌糊涂，后来我们帮他设好佛台，他就开始念经，本来每天晚上睡不着，现在就是他老公说的，他说他这几晚睡得很好的，
嗯，
然后我们帮他就佛台烧供的时候，我们真的所有同修几乎要哭了，就是都看到观世音菩萨在那里，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我最可怜的就是那些人刚刚开始的时候努力啊，看见菩萨了感动啊，
对，
过一段时间呢，啊，哎，菩萨帮了他了，他好一点了，他又忘记菩萨了，他又什么都忘记了，又不好好修了。
对，
听这个讲讲，听那个讲讲，这种人我告诉你是全世界最没出息的人了。
对，师父是的，有些求到了，他就不念了。
对了，所以菩萨为什么说了？所以菩萨为什么说叫我们要一门精进啊？不能东看看西看看的。你一个人开车，你知道这条路是对的，你就一直走下去，你就对了嘛。哎，这条小路也能也能绕过去，可以节省很多路的嘛。好了，一走走到小路，路都找不着了。 你听得懂吗？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不坚信师父，心力不够，
啊、
心力不够，真的。
其实
我接触了所有同学都觉得不坚信。
其实就是没，其实就是人家说了，就是没福气了，没福气。
没福报，我觉得他们都是没真到最终、那些要改变的都是没有真正的福报，真的是这样的。他们因为心随境转嘛，然后求到了觉得是一劳永逸的。
对对。
其实真的是不是是众生舍弃菩萨，不是菩萨舍弃众生，真的有些都是这样的，心力不够，不坚定。我说过，他们有时候说是很相信，我说你真正事情碰到了，他就不坚信了。
哎、对对对，
他就开始心随境转。
哎，你别说他了，师父身边的小青年很多都是这样。嘴巴里说的，哎呀，
对对对，
碰到一点境界了，马上哎呦就不对了，没话讲。
我对对是这样的，他们心还不定。刚刚那个小姑娘，她也是第一次打通你电话。
啊，就是这样的。
刚刚那个小姑娘第一次打通你电话，然后今年也是第一次去参加香港法会。
啊。
然后那天打通完了以后，马上吃全素了。
啊。
真的太感恩师父，师父。
好，
那我们今天就问到这里，感恩师父。
好，好，你再见。
啊，师父您，师父您保重。
啊，再见，再见。哎，
师父再见。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父。
你好。嗯。
哎呀，你好，师父，终于打通了，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谢谢。
昨天晚上我梦见师父了。
啊，是吧？梦见了。
啊，师父，我就是那个在新加坡，那个分享我儿子眼睛好了，给您家吃了几次好了那个小孩的妈妈。
哦，太好了，太好了，嗯。
哎，你好，你好，师父，感恩师父。
哎。
我们刚刚放生回来，哎呦，太感动了，太激动了。师父，我要那个分享一下，就是咱们上次那个在共修组，咱们那个普通共修组在放生的时候，那个滴水湖那边，上空他们看见了观世音菩萨，看见了释迦牟尼佛，然后所有的鱼儿全部打圈给我们感恩。
哦，对对对，看见你们了，对对对，嗯，很厉害的。
啊，师父，对对。就是我们共修小组师傅
啊，太好了，太好了，
哎呦，太激动了，师傅。还有就是我还要想那个师傅，就是分享一下我这次在香港那个开法会做的义工，然后做义工回来，我就把我那个做义工的那个功德给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就是原来想进那个很好的一个学校，一直进不去，然后等回来了之后，就突然就是说有人托来音讯说可以就是帮我儿子想办法，然后把他的名字什么都问去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回音，但是我真的感恩菩萨妈妈让我儿子有这个机会
啊。我跟你讲要好好努力的，一切都会转变的，所以我跟你们说开完法会有很多人会莫名其妙的都好起来的，所以希望大家要坚持，就是这样。
是的师父，我们一定坚持师父。还有师父，我就是想问一个梦境。对对，先问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是晚上想去渡人的话，比如说就是广场舞啊，就我们这边晚上如果我们去渡人可以吗？
一定要记住，现在不要放摊，不可以的，因为呢，放一个摊位啊，这种都不可以。现在因为在中国现在不能这么做，因为在中国，因为现在我们还在跟政府在沟通当中，沟通好了，慢慢在要在统一规划下。现在呢，渡人是可以没问题，但是不能设摊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师傅，明白了。那我们就尽量低调一点。
啊、
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渡人什么都很小心。
啊、对对对。
好的，师傅。还有就是，
因为有些事情总是要如理如法一点，因为有时候弄个摊呐、啊，这个太高调不好，明白了吗？好吗？我们也是广东，
明白了师傅，
广东有缘人，我们也不是做广告啊，对不对啊？嗯。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我们听您的话，我们一定低调。
好。
还有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个是属老鼠的嘛？我上次在那个听您的节目说，就是老鼠是比较怕水，我的名字里边有一个彩霞的霞是不好的，对吗？
老鼠里边有个什么？
彩霞的霞就是雨字头一个霞，朝霞的霞。
啊，对呀、啊，对呀、啊，老鼠水太多
不
好。
这个、不好是吗？
老鼠水就太多不好。
哦，水太多不好是吗？那我名字当中我还有一个 祈，就是祈雨的祈，这个字也不好，对吗？
祈雨的祈是怎么祈福的祈啊？
不是祈雨，就是绞丝旁一个奇怪的祈。
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嗯嗯嗯，啊。啊啊
你这个也不好是吗？
这
个
还可以，这个
我属老鼠的。
啊，属老鼠这个字应该还过得去吧？反正这个奇雨的奇有很多洞啊，这老鼠可以钻洞。嗯。
嗯嗯。石还可以，就把匣改掉对吗？
嗯，匣子不好。嗯，匣子第一水太多，而且肚肠太多，所以你起的这个名字，你经常会想东想西的，很多事情就是比人家想的复杂。
是的，是的，很纠结，就自己给自己纠结，
对啊，给自己麻烦呀，很多麻烦的，嗯。
那师傅，我把那个霞改成贤可以吗？就是女字旁一个贤，一个那个就是门里边一个木，可以吗？
贤是吧？嗯。
对。
你姓什么？
我姓华，中华的华。
华贤啊，华贤。
华慈贤可以吗？慈贤。
华慈贤。慈贤，贤不好，嗯，
贤不好，
嗯，
那单名华慈可以吗？就把霞不要了，可以吗？
不行，不好听。你可以用个草字头一个茂，茂盛的茂呀。
草字头一个茂，就华，就
华
慈
茂，
啊，
不行，不华茂慈，
华
茂慈，
华
茂
慈，
嗯，茂慈。
华茂慈是吗，师傅啊？
嗯，有一个茂，有没有没华茂慈？你自己看看吧。这个旗字也改吧，索性三个字都改。
旗字也改。
嗯。
好的，那那个旗改哪个比较好呢？
嗯，这个真的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你现在再这样吧，你到网上去看一看，哪些字比较顺你的，好吧？你慢慢再弄。
好的，那就是
帽子可以用。
好的，那师傅，
嗯，
帽子可以用。那师傅，我那个到时候我发到东方电台发 email 过来可以吗？
嗯，可以啊，你发过来之后，你到、
嗯、
你最好还是打电话，因为我们现在不接了。你打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给你看吧 ，OK。像这个星期五和星期天你比较容易打进来，好吧，还有机会。
嗯，对，我上个星期天也打了，但是一直没有打进来，所以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师傅跟师傅说了，然后还就是问了一些那个事情，然后师傅在梦里都跟我讲了。师傅师傅还有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时我在梦境里边的就是做到的一些菩萨都是一些祥云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也是真的菩萨对不对？
啊，是真的，是真的，嗯，
是真的啊。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我也做到东方台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挂坠像，就这么飞过来，就是飞在我面前，但是很小，也是挂坠，就是挂坠这样大小的，那也是菩萨对吗？
对对，一样的，嗯。
哦，一样的。
哎，我问你啊，你一张大照片，大照片和一张小照片，是不是上面都是你的？
是的，是的。
好了，不就懂了吗？好了，好了。
哦，好的，好的。
好，那就这样。
感恩师傅，那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你保重身体。
啊
那那个，我到时候我再打电话进来问您改名字的事。啊，师傅，您给我们共修小组开示几句好吗？稍微开示几句。
好啦，没时间了，给人家打打吧。好吧，
好的好的
好
的，好
慢慢的，
感恩师傅、
啊、
师傅保重，感恩大慈观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啊、
师傅再见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嗯。
请问师傅怎样判断自己是否修偏差？
自己修偏差，越修越恨，越修越烦恼，越修越觉得烦得不得了。啊，恨这个恨那个，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你就先不修偏差了，明白了吗？
嗯，所以修偏差就是在可能越修越不如意，然后情绪上越来越不稳定，
对，控制不住，就想发
脾
气，啊，那就是偏差了。
嗯，明白。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之下 通灵人通常都是用地府，请地府的灵性去偷念经人的气，什么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偷气？
我问你啊，这个问题我举例子给你听就知道了。小偷为什么要去偷人家东西啦？好了，
还要用到。
好了，还要回答。好了，
好，明白。
嗯。
师傅，请问我们能不能哦求观世音菩萨，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师傅开过光的山水画？
可以啊，都没问题。
像我们可以念什么经文求菩萨加持这些师父开过光的山水画呢？
降降降，你就用心经降就可以了。
是的，谢谢师父开示。还有一个是师父，请问一下，有一些同修会在短暂的菩萨加持下和前世可能前世有修的情况下，或者是身上有灵性的状况下，他们能够看到或者是感应到灵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醒这一些同修如履薄冰，就是不要轻易的跟灵性沟通，免得出事。
跟灵性沟通一定会出事。
在什么状况下他们如果他们知道了感应到了，其实是不可以讲出来是吗？还是
对，
就是我们马上心里祈求恭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我，保让保护，就是加持我，让我有正能量保护我自己，然后我们就念一些大悲咒跟心经超度我们身上的妖精者，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就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跟灵性那一方面有太大的接触跟沟通，对吗？
对。
好的，这样因为有时因为我们
叫他们不要去跟灵性沟通，跟灵性沟通的话啊，我告诉你，人跟鬼少讲话，一讲话的话就人就变成鬼不鬼人不人了，
就是会怪怪的。
对
啊，气很重，
所以人家说这个人那么鬼样子了啊，这个人说鬼话了，这个人神经兮兮的，听不懂啊？
疑神疑鬼。
啊，疑神疑鬼啊。
有很多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所以要注意一下，提醒一下。
嗯。
然后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做梦嘛，做梦我们会在不轻易跟不知道的情况下，不小心跟灵性讲话了，就是好像在梦里明明那个是妖精者还是灵性，我们就会不知道的情况下跟他们对话了，可能有一些对答，有答应一些东西，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是不是就要做到呢？
当然要做到，你答应鬼的事情，鬼很小气的，他盯着你啊，所以叫小气鬼啊，听不懂啊？
明白。所以而且也是要跟观世音菩萨忏悔，
要忏悔的，不可以的，跟鬼讲过话不可以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要注意。好，然后还有一个是，还有师父，请好像常常听到师父做节目的时候常常提醒那些打通电话的人不要乱讲话啊，然后不要就是不承认自己做错，尤其是师父提醒了对方，这种情况下这些讲错话的人还是意念上冒犯了菩萨的人，他们应该如何跟菩萨忏悔？
天天忏悔。冒犯菩萨的人自己忏悔到心里没有想法了，没有觉得菩萨，觉得自己心里对不起菩萨了，你就成功了。如果你心里忏悔了之后，就算你忏悔一年你还觉得对这件事情对不起菩萨，说明还没有忏悔完。听不懂啊？
明白，还放不下。然后一般上在打通师父的电话过后，一般上有一些话，一些意念不应该出现的，师父可以提醒一下吗？
当然可以啦，比方说脑子里出现那些对人家不好的，或者恨人家的，嫉妒人家的啊，或者就是说啊一些事情觉得菩萨怎么还不帮我解决啊，这些事情你都明白就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有很多人喜欢问图腾，就是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然后他会说为什么他还不走啊？
这个就是得罪灵性了呀。
对对对，
而且会得罪护法神呀，护法神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不开悟啊？
对，因为很多时候打通电话，其实不只是观世音菩萨、护法神，还有很多灵性都在听，对吗？
对呀、啊。
明白，所以我们不能乱讲话。
不能乱讲话。
好，明白，这样好的，谢谢师父今天的开示，
好，
向你好好忏悔过去所做错的事情。
好，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再见。
好，师父拜拜。
喂，你好。
师父。
你好。
终于打通您电话了、我想让您给我解个梦。
讲吧。
今天早晨的时候啊，做了一个梦，然后是这样的，梦里好像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他们好像是住宾馆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宾馆里的好像一个地洞似的，也不是个地窖，然后里边有个小孩，一个小男孩，是我妈妈好像把他，我不知道是谁丢弃的，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呢，一看他长得挺漂亮，特别好。然后呢，我当时梦里还想，这个小孩真好，竟然是别人遗弃了，那肯定是不是哪里身体有毛病啊？但是呢，我妈妈好像看了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毛病。然后呢，我这时候好像进了人了。然后呢，我妹妹就说那个意思啊，我们捡了个小孩。然后我妈妈说啊，哪捡了？没捡。我就想吧，可能我妈妈可能想把这个小孩抱回家去养着，然后后来呢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那个在他眼前晃晃，然后呢我妈妈就晃了一下，可是我感觉这个小孩好像眼睛不大好，然后看他的表情呢，好像觉得这个小孩脑子也好像是多少有点问题，但是我妈妈就好像就抱回家养，然后我就抱着他，我说小弟我们走了。那师傅，你说这个梦是表明？
这个梦很简单，你妈妈打胎的孩子还不懂啊？
哦，是我妈妈确实有打胎的孩子。那好，谢谢师傅。还有一个事就是，我儿子吧，他那个不是胳膊下边不是有狐臭嘛？然后我让他许愿108张小房子，然后他一直都在念。一直念了，然后很奇怪的是，纸张呢都是和我的是一样的，但是每次儿子说出来的小房子都是，黑色的、灰色的，那就说明说业障重了，还是念小孩念的质量不好
呢？业障很重，一般的像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动物投胎，所以他身上就会有臭味儿，
可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老公呢。他也是腋下有狐臭，那他是不是有遗传的原因呢？还是他业障重？
遗传原因，为什么让他遗传到这个家庭也是业障？
哦，业障重。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我很想你了。
啊，好吧，乖一点啊。
好的，
好，
我和我妹妹嘛，来一样去见你。
好，
谢谢师傅。
乖一点啊，
拜拜，
再见，再见。
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
喂。
喂。
喂，台长吗？
你好啊。
哎呦，打通了，打通了。
哎。
师傅。
哎。
今天是问问题的，可以是吧？
问问题，但是不能看图腾。
我知道了。我想问一下，我们这里有人他要做那种遗体的捐赠，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不知道，我书上早就写过了。你如果
不是，
你说呀，你先说呀。
是那个器官捐赠是不好的，那他整个遗体捐赠行不行啊？
你知道他把遗体拿去干嘛了？他帮你不就割下来这个割下来那个吗？
他们什么什么搞什么研究什么的
啊，就把你割得来一塌糊涂了呀。
那也是不大好的是吧？
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
哦，我。
人家说杀千刀的。
嗯。
如果你境界很高，那当然你是愿意做这方面奉献，那也是个境界，也是很好的呀。但是如果你比较自我保守一点的话，那也是这样。就有的人为了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那是好事情啊，对不对啊？
哦，
哎，就这样了。
哦，我明白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是那个节目里听见，那个什么字跟记好像是不一样的是吧？字嘛是凸出来的，记嘛是平的是吧？
啊，都有，字就是平的，记就是可能会比较凸出来一点。
那要伸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是比较好的啊。
嗯，看不见的地方比较好，看得见的地方都有点小问题。
那如果伸在脚底里呢？
脚底里走四方呀。
走四方的。
哎、
嗯。他那种小孩子，他脚底里从小就
以后要出国的。
要出去的。
以后要出国的，嗯。
他就慢慢跟着他一起长的，有点长大的那种。
对。
哦，那种说法是叫游四方啊，
走四方啊。
哦，那很苦的吧？
那我问你，到哪里不苦啊？你说到好海外来也很辛苦，但是呢，你只要努力，你最后不就是有幸福了吗？
哦，这个意思，我想人家小孩子都在父母身边嘛，开心呀。
你以为啊？
苦的，
父母亲有的父母亲自己都很苦的。还能保证孩子开心啊？父母亲自己就打得来一塌糊涂，还能保证孩子开心啊？这你想的。
还有一个就是面相上面那个眉梁里有川字形的，有什么说法？
眉毛里有川字形啊？
就是两个眉毛中间不是有川字形的那个印吗？
对，
皱纹。
这个不好的呀，这个如果一根在当中叫印堂，印堂破了，这个人身体会不好。
那么有三条呢？
有三条的话呢也不好。有三条，第一这个人比较忧郁，第二这个人比较谨慎，第三这个人比较伤感。好了。
哦，我知道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一直说的，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中，是不是指出离了六道啊？
跳出三界啊，那已经不在五行当中，三界那么已经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已经不就是已经跳出六道了吗？
哦，就是他已经不在三界。
三界是指天上的大的三界，那已经跳出天的三界，那就进入第四圣道了。就是
哦，三界就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以上，是吧？
那就、
哦、那么这个说法是好的了，不容易吧？
那当然不容易了，谁能做到啊？
还有师傅啊，我们这种修心灵法门的人，要是能够说到天上的话，师傅是不是还管着我们啊？
那你到了天上就不要管了，就像小孩子一样，长了大了，真的觉悟的人就不要管了。你到了天上自己修了，到了天上都有
自己会修的，
自己什么都明白了呀，有菩萨。但是呢，你们照样可以跟在天上，如果跟着师父的话，你们照样可以跟着我的呀。因为很简单了，那因为你们过去跟着师父修的嘛，那就跟着。就像我们过去跟着观世音菩萨的，我们以后到天上也是跟着观世音菩萨一样啊。
哦，
听不懂啊？
有师傅管着的是吧？
你要我管着就管了。
不是呀，我不知道到了那里开心的是不是不修理呀、
啊？会修的，到了那里大家都在修，你会不修的？
哦，那我就放心了。还有一个啊，我们这回好几个同学都请了那个南京菩萨啊、就是香港法会、然后呢那个佛台上呢，本来佛台上呢都是中间是、那个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是太寿菩萨、我们把它放在左手边行不行啊？
可以。
那么放上去要不要像请那个太岁菩萨那样说，就是请观世音菩萨 请那个求观世音菩萨，请南京菩萨禁止我所供奉的南京菩萨像宝像。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呀、啊，嗯。
可以这样说的，对吧？
你把南京菩萨可以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呀、
啊。我本来是太岁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
啊，那你现在可以把太岁菩萨放在南京菩萨的边上呀？
哦，他放在都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
手边。啊，你只有两尊是吧？你只有两尊。
哎，只有两尊。
啊，那你就把南京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上手嘛就好了。
上手就是左手边对吧？
对，左为上，右为下。
哦，好，那么就一边右手边仍然是太岁菩萨，左手边是南京菩萨。
对。
哦，可以这样的啊。台长，我还要问一个那个好奇的问题啊。
啊。
那个上次那个节目里，我听见有同学说看见师父是天上的那个龙下来的，肩膀还受了伤，是不是那个龙下来，金龙下来就是做皇帝的？那古时候说皇帝都是真龙天子、哎。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如果他看到的可能是师父有一次从上面修的还不是太好的时候下来，可能是他看到那一世吧。嗯，真的、
哦、
真的菩萨
下来
不一样的，哎，那当然下来
做皇帝的对吧？
皇帝做，哎，这个在电话里，
那
我就不想讲了。他们都看见了，他们都看见过的，哎。
哎，古书上一直说那个做皇帝的是真龙天子，肯定是天上的龙嘞，是吧？
我不知道，
我很好奇啊，我想想肯定是的吧。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同学做梦做到那个观世音菩萨，他跟我说，他说金光闪闪的耀眼，我有点迷惑，金光闪闪可能你觉得有点晃眼，可是是自己的境界不够吧？
金光闪闪晃眼那是正常的，
是有点晃眼的啊，应该。
那当然了，你的人间的眼睛看菩萨，你当然亮的叫你刺眼的，啊、
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同修，他一直是看见观世音菩萨从天空上飘下来，金光闪闪的，好多人都在磕头，他也赶紧磕头。还有一次是他是看那个经书。看经书的时候，好像是观世音菩萨从经书里出来，然后他那个观世音菩萨，他说也是金光闪闪，不过没有那么大。他说那个手一挥，地上就长了一颗什么苗苗出来，越长越大、
就是、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啦、啊，这观世音菩萨在扶持众生啊。观世音菩萨大小是你眼睛里看出来的，菩萨一直很大的。你是人呐、啊，小人呐、啊，人小啊。啊，明白了吗？所以你看出来菩萨也小，听不懂啊？
哦，
你人大了，看出来菩萨啊？
是不是你的心量小，看出来菩萨就小？
啊，对呀、啊，他是人呐、啊，人看菩萨就像你们看师父一样，你们看我就像看用人的眼光看，所以你们看出台长像人。那如果你已经修得自己跟我一样境界很高了，那你看看台长，你不会看出像人一样的啦，那不一样了、
哦，
你觉得台长境界像菩萨啦？听得懂吗？因为你脑子一样菩萨，就像一个教授一样，他为什么教授跟教授之间相互欣赏啊？因为他们知道你对方修成什么果位了，修成什么境界了，所以他会知道他对方的。而我们人呢，根本不知道啊！你说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跑着去跟教授讲话，他觉得教授不是跟我一样啊？
哦，
听不懂啊？好了，
明白明白，我明白。然后呢，因为我不知道，他说是从经书里面出来的，我说菩萨怎么会从经书里出来，可能不对吧，我要问我
都会都会都会出来的，嗯，菩萨可以从菩萨可以从任何只要有佛光普照的地方都会出来，因为经书会有佛光普照的。上次我们一个佛友这个汽车撞得了烂的一塌糊涂，人一点没事，因为他车后全部都是佛书。好了，
哦，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哦，就是我们这里的同修有的时候就都到乡下去弘法度人了，弘法度人嘛，这个从城里算城里，其实也不是城里，到乡下去度人的时候，有时要在乡下吃饭，吃一点简单等的，下点面条啊什么吃，这个不要紧吧？
你用人家就不可以，
这个也不可以啊？
那当然了，你去帮助别人的， 你还要叫人家来反馈你，不可以的，你自己带面包带水、
哦、
你这样的话你才是菩萨啊！我来帮助帮助你，一定要供养我的。
哦，不是，他们意思说也不好意思，你们来了嘛，吃饭不方便。
不可以，你就自己这么弄，就自己弄，自己买，不可以的。
哦，哦好了好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知道啊？啊，
我知道。
啊，
我知道不大好，所以我要问一下台长。
不可以。
然后他们乡下种的田还要送一点农产品，你说他你不拿嘛，他已经摘下来了。这个也不好，
这个可以送点农产品，人家做功德，你以后放生的时候帮他放生啦、啊，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啊，听得懂吗？
哦、
你以后带点礼物给人家也可以的嘛。
哦。
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能买包香菇给人家？一包香菇也没几块钱。
哦。
啊，对不对啊？
哦、我懂了。
啊、
哦，我懂了，就是吃饭最好是不吃，要自己带是吧？
吃饭也是的，你送礼物啦，或者去度人啦，你比方说。啊，你先自己带的，人家看不过去了，人家请你吃点，那问题也不大。千万不能说自己不带饭、
哦、
跑过去就张个嘴巴，就是要饭的一样了，听不懂啊？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有那个同学啊，他是也是修心灵法门的，但是他做的那个工作呢，是好像有点像带有直销的那一种，这种他弘法是也弘法，因为他那里可接触的人多。
我已经讲过了。反正不能拿着佛法度人去弘去自己做直销，你在外围你怎么做那是你自己赚钱没关系，但是你不能说度人的时候就推销，那就不可以，听不懂啊？
不是这个，我觉得区分好像也不大清楚。他做是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在做的工作当中，他说宣扬的要佛法，要吃素啊，要放生啊。
不要对佛友去讲，你在外面渡人不一定每个人都渡得到的，如果你渡不到的人你可以跟他们讲啊你的产品，但是你渡到的佛友那就不能再去跟他宣扬你的产品了，听不懂啊？
哦哦，
功德归功德，生意归生意，听不懂啊？
佛友之间不要宣扬了。
对了。
哦，
好了，
好好好，
听不懂啊！
谢谢师傅，谢谢菩萨，我是没想到打通最后一个字、
嗯、
是吧？
好了，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哦，再见，
感恩。
嗯。喂，你好。
台长，
你好，
喂，师傅，
你好，你好，嗯。哎，你抢吧。
问几个问题。
啊。
第一个问题，计算功德是看发心的大小，付出的多少，还是看他功德所得到的果报呢？
什么？
计算功德是看一个人发心的大小，付出的多少，还是看功德所带来的果报呢？
那当然了，你拼命做功德做的再多，你考试考不出来，也是代表你功德做的不好呀，听不懂啊？
功德。
啊，就是说你如果最后能够积累成功德了，那说明你所有的平时做的功德都已经得到果实了，有果报了呀。
哦，那如果他发心很大，付出很多，但是没什么效果的话，这样其实功德也不是很大，对吧？是吧？
那当然了，就说明他根本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呀，一定的，
哦、
天上不会误判你的，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啊，那天上他计算功德，咱们佛法里面说过，你在哪方面持戒就有哪方面功德，比方说财布施的人在财的方面有功德，法施的人是法布施的功德，那天上他记录功德是分门别类的记录吗？
他是这样的，他是一种自动的，你比方说你一个人比方说做一点善事，你比方说你成功了或者怎么样做点善事啊，你愿意帮助别人啦、啊，那么法布施财布施，那么实际上不是天上给你记录的，是你自己自心会分类。你比方说你自己都知道，你要去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哎呦菩萨，我在做好，我在做功德啊，你说你是不是已经分门别类了？
哦，这个是储存在心里。
对了，储存在八十天中，只不过护法神帮你积累的时候，他是最后看你在你的储存里边有多少，听得懂了吗？啦？
哦，明白，明白，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他， 同修梦见他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两位家人一起上香，然后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把香，等到想要去点香的时候没香点着了，但是没等放到香炉上，香就已经快烧完了，这个香的火是非常旺的。然后两位家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梦只要有烧香很旺那还算好事情，
没插到香炉上就烧完了，
没插到香炉上就烧完了，心不成。
哦，明白，好，感恩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位师兄以前总是晚上晚上梦见师傅，现在总是这个问题不问了，等一下师傅。请问师傅，如果业障已经爆发，比如癌症或者事业严重不顺利，感情濒临破产，是否在还没有死亡或者破产离婚的情况下猛烧礼佛大忏悔文的自存经文，每天最多可以烧几遍的这种自存礼佛大忏悔文自存经文？
一般的猛烧的话，礼佛大忏悔文的话也不能烧的太多，一般的激活之后你要烧那个小房子了，不是礼佛了，听不懂啊？
主要是补小房子是吧？
对，补小房子。
如果亡人刚过世的话，他在49天之内可以烧这种礼佛大忏悔文的自存经文吗？
亡人什么？你说？
亡人刚过世的时候，可以给他烧礼佛的自存经文吗？
可以烧礼佛的自存经文啊。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最多可以烧多少呢？
一般的，你一次性的，他魂魄还没有完全判定的之前，49天之内多烧一点吧。49天内之后你就烧，就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49天之内要狂烧。
也不要狂烧啊，他也受不起啊。就得拼命的跟人家说，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没小房子啊。
明白，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同修的女儿梦到和同修一起去庙里，然后同修让别人给女儿算卦，那个算卦的人说同修是妖怪，专门克女儿的，叫女儿杀了同修，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梦就是前世他跟他女儿冤结，千万不能告诉他女儿。
但是他女儿做的这个梦，
他女儿做的梦他就跟他说不真实的反梦。不能讲的，一讲哪一天他女儿就把他杀了。
哦，那这个同修是不是要多给他女儿念姐姐咒？
对，赶快念，拼命念。好了。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要吗？
要。
好，明白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比方说我和其他佛友之间在分析讨论别人的缺点，目的是引以为戒，以避免自己犯同样的错误，这个算不算犯口业，背后讲人家不好的？
不算。你说什么？你说你在背后说什么？
在背后讲别人的缺点，但是目的是想学习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不许讲，就叫造口业，还要找理由。
不行的。
在背后讲人家论人是非，就是是非人。还要找理由说，哎呀，避免我自己犯错误，你不能自己回家想的，你去跟人家讲干嘛？
明白师傅。
这种行为很下流的，我告诉你，不能做。
师傅对不起。
师
傅，同修在共修的时候会分享自己修行的感想，但是有些同修由于他的见解并不圆满，甚至有一些理念较为偏，有时候还会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的，就是这样的话会对一些新同修啊，或者甚至是一些那个就是理解不是特别深的同修产生误导。那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嘛，势必会造成每个人之见也不一样，像上面这种情况的话在分享过程中是比较难避免的。那就是怎样那个如理如法？
很简单，每一次在做这些分享之前先把师父的白话佛法放几遍。然后呢再放一点录音录像，听听师父多讲，讲完了之后让他们上去再讲，而且让他们跟他们说 啊，因为接下去我们的佛友分享可能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啊，请菩萨保佑。你这么一讲，下面也不会乱听啊。
哦，明白。
听不懂啊？
啊，明白了，师傅。那还是要请菩萨去保佑。如果那个有就是自己见解不圆满，然后请菩萨能原谅，对吗？
对啊。
哦，明白。啊，师傅，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有一个愿是请佛助世。那么，如果我们请师傅常住人，不是，等一下，师傅，我整理一下语言。啊，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有一个愿望是请佛助世。请求佛菩萨常住在人间。那么佛菩萨在人间他有使命，时间到了他就会走。如果众生都祈求他在人间多活一段时间，那么他是不是可以就是因为众生都许过这个愿，就不会那么早就走了？
这个就是要看的，因为这个天时，如果这个真的有大灾大难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愿力已经啊，已经差不多了，或者这个使命啊差不多了，他可能还会是这样。但是一般呢，就要自己要这个人间的这个菩萨要自己发愿。我现在跟你讲话，我没说我，否则人家又要嫉妒了。就是说，我就说，如果菩萨成愿再来的菩萨到了人间之后，啊，可以自己发愿，能够情愿吃苦，在人间度更多的众生，因为很多很多菩萨到人间来，的确受的这些苦不是人所能受到的苦，他这个压力还有他所承受的这种痛苦，可能就像很多病人一样，要医生看，医生会崩溃的。所以呢，但是如果这医生很坚强啊，他愿意下来一次不容易，能够尽自己的所有的心。把所有的世界上的众生能够度尽啊，度尽他自己认为有缘的众生，那么这样的话菩萨还会啊让他继续在人间的啊，主要是保护好身体啊，然后呢肉身保护好啊，这个其实这个寿只要你如理如法，菩萨一般都会成全你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傅。那一般的小菩萨他就求的话就没什么用了，是吧？
大菩萨跟小菩萨差得太远了，就像一个，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大官和小官，你说对不对？一个小科一个小科长和个部长是什么概念？你自己知道吗？就好了。
那师傅，佛教讲三世因果，那么我们如何在保证自己了却旧的因果的时候，不去造新的因果和业障呢？
那就叫如理如法。在了却旧的因果的时候，就不能有新的业障存在，那就是说必须在现实当中活在当下，全部以佛法为生活啊，以佛法为基础，绝对不能造口业、造心业、造意念业、造行为业，所以这些全部要去除。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在不断的消除业障。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件衣服已经很脏了，你现在已经洗不干净了，但是你不能说我一边在洗，尽量把它洗掉的情况之下，我还要放上新的木汁啊酱油啊，还有番茄汁啊，放在这个衣服上，那你永远都洗不干净了。只有在没有新的酱油上去啊，只有一点点过去的木汁的时候，拼命的想办法洗啊洗啊，可能会洗掉。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在物理学里面，它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就是说能量它，就是这个理念从佛学的角度和整个宇宙空间来讲是成立的吗？
是成立的，那个能量存活主要是看能量本身的能量体。它的体积有多大，它的能量有多大，它就能够存活多少。所以物质的能量储存本身就依赖着它的一段本身的基础和它的根基。比方说这个人很善良，他一般的会很善良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学坏。如果这个人一直很好，那么他一直能量体就存在。如果这个能量体的存在的话，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基础。举个简单例子，你是一个发电厂，你这个电一直在发，那你才会一直有电呢。如果你这个发电厂自己本身没有电了，你说你外面还会有能量吗？ 所以这个物理的现象虽然是存在，但是还有待于你主要的能量体的存在和以能量体的来源，叫能源。所以为什么叫能源？能源没了，你能不能什么地方来源了？听得懂吗？
听
得
懂
啊。
明白。那就比方说一个很善良的人，他不断的做善事，他的能量越来越大。首先他要有一个善的根基，然后他这个善的能量实际上是来自于外界的。
对，他是不断的在助人，在帮助别人。一个好人是怎么样会变好人的？因为还有很多坏人，他才会成为好人的。如果一个人好人，他都是在好的地方，你说存在什么好人坏人的？没有坏人，他也不存在什么好人坏人的。听得懂吗？
嗯，师傅，麻烦您再讲一下意识和形态的关系。就是我看您看图腾的时候，就比方说您看到一个图腾，它在冥地里，然后师傅就很自然的就说，这个人他说明他生活有阻碍。然后还有一次，师傅看图腾是看见一只牛老是在找草吃，然后师傅说这个人就是有外遇。那为什么就这个是牛在找草吃和外遇就对应？就这种它图腾中显示的形态和这种意识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很简单。你要说看图腾那太简单了，因为当这个牛在吃外草的时候，师父脑子里就有数字出来了，就有那些话语出来了，说他菩萨就会给我一种我们说很自然的信息，这就告诉他，告诉我说这个人有外遇，那个这个最简单了。但是你刚刚说意识和形态的问题，我可以说个简单的。意识是什么？意识怎么会没形态呢？意识你在想，对不对啊？人家看不见，没有形状，也没有这种态势，所以你看不出来，你不知道他想什么。我问你，他的脸上会不会表现出来意识形态啊？
啊，明白，师傅。
你今天害人家，你是不是脸就很凶啊？你很恨这个人，这个意识人家又看不见，但是你这个脸凶了，是不是形态就出来了？
啊，明白，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比方说这个意识啊，还有人的声音，它实际上它都是有形态的，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三维档空间当中看不到，实际上在其他那个维次空间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形象存在的呢？
那当然了，很简单，意识怎么会没形态啊？你想想看嘛就好，连水都有形态啊。啊，我不是告诉你，日本不是有一个科学家，他不是把水，你骂他一个小时放到冰箱里结冰之后，这个图案特别难看，你说他好话，结果放到冰箱里拿出来，这个冰结冰之后图案就像花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有意识形态的，你想象就会产生出好的美感，想象恶的丑的在你心中就会产生出一种负能量，这难道不叫意识形态吗？
嗯，那师傅，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平常师傅不是经常提到上清香吗？师傅就说过，你在脑海中想象就是佛菩萨的形象，然后实际上就是真的会有佛菩萨出现。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心中在想什么的话，实际上他在另一个层次空间当中，他就有这相应的东西出现啊？
那当然了，很简单，你一个恨的意念，对方会有感受到的。你一个对他的下杠头，不就是通过意念吗？好了好了，小丫头，这种不要再去研究了，好好学学佛，念念经吧。
师傅，我觉得，因为就是我平时我自己的那个发散思维。
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每天念几张小房子？
三四张吧。
啊，那还可以，还有资格问。如果你三四张都念不到，你不要问，你就先跟我好好念小房子，这些都是不开悟的问题。那宇宙空间人间那些东西科学家能研究出来，这不算什么大的问题，你问这些师父都能回答的。我要你们是从内心深处去开悟，去悟解人生正地，听得懂了吗？
明白，师父。
差得太远了，你问这种三维空间四维空间我都能讲，我今天讲出来大不了是个科学家，有什么用啊？你要知道这个宇宙空间有哲学家，有科学家啊，有物理学家，有数学家，什么家都有。但是你要知道菩萨那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了彻人间了彻宇宙空间的知万物万事的一个巨大的能量体。好了，
明白，师傅。
啊。嗯。好好努力啦，这些东西问了都没用，问了之后你一会儿就忘记了。你念一遍经，念一下小房子，这都是你的功德。你这种事情懂了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不是浪费一点时间在念经吗？师傅急都急死了，你在这种问题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你说空间怎么会没有？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讲出来的话，空间有没有声音啊？空间怎么会意识没有形态啊？你现在想到师父的形象，现在你眼睛里是不是看见师父了？这些我告诉你，在物理学上讲，或者在哲学上讲，已经是很深奥了。但是在佛陀面前来讲，这是简直就是像小孩子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听不懂啊？
是，我觉得就是我平时意念当中会有一些思维比较散乱嘛，所以就是在闲暇的时候观察自己，观察自己。
散乱就是这么散乱出来的，什么都要学，什么都想知道，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学不好。好好的跟我一鸣精进，好好的念经了。
嗯，那你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就是它存在，其实没有知道的必要，是吧？
你能知道吗？我问你，这个地球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动物，你能知道全部吗？等你全部都知道人间的话，你已经死了，你听得懂吗？
明白，他就是抓住最重要的东西。
怎么这么傻的了？这个世界上的空间暗物质，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等到你全部研究出来，你就死了，你听得懂吗？我们人生命很短暂的。
明白，师傅，我不研究了。
怎么这么傻的了？我问你，你不知道事情太多了，你去问问玛雅人，他怎么会预言预的这么准的？你去看看印度过去有一个巫婆，她怎么会把一条狗，把一个人可以再这么念，可以念成一只狗出来的？你去研究呀。
我错了，师傅，我不研究了。
你这个叫矫情，我告诉你，这个叫不懂装懂，拿出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你自以为是科学哲学的东西，好像来验证佛法。我告诉你，等科学家爬到科学的顶端的时候，佛早就在那里哈哈笑等着他们的。
哦，
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之前就说了，人以后会在天上飞来飞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人家听了都瞪眼了，觉得佛陀讲的这个话怎么可能呢？现在你是不是坐飞机不是飞在天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还要讲啊？你现在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讲给你听，你说哟，这很稀奇。那你再过一些年，什么稀奇啊？什么稀奇都没有了。你过去想想，没有电线，你怎么电话会通啊？你现在手机放在身上，要通不了，要电线不啦？
师傅错了。
好好的正心正念吧，学这些东西老跟人家矫情，跟人家辩论，我告诉你，不是一个好学佛人。要悟性，要有悟性。师父原，你以为师父这些懂的东西都是靠像你一样这么问来的？我是开悟了，菩萨什么都告诉我，他有信息给我，他直接储存进来，我都不知道，然后你们问什么我就能答什么，听得懂了吗？这叫悟性。哎，你去写本10万个为什么吧，等到你把那些人间的宇宙空间什么东西都搞懂，你只不过是搞懂可能是1万分之1，但是你已经拜拜了，你已经离开人间了，你听得懂吗？
听懂啊，师父。
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又不是个研究生，你又不是一个科学家，你又不是一个教授，你想在这方面深入了解？我跑到美国去，人家有教授跟我深入了解这方面，因为他是心理学家，他希望从心理学家来探索人的心灵的一些真谛，想探索宇宙空间佛法的对这些东西理解。我可以跟他们讲很多，我可以跟他们讲3个小时4个小时，把他们全讲懵了。他们研究的东西研究半天，被台长一语就点破了，他们简直傻了，全傻掉了，你听得懂吗？但是作为你一个人来讲，你现在算什么？你问这些东西对你学佛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功德，你现在暂时先放下来。这是你是好奇心，并不是学佛的佛心，听得懂了吗？
是。
是。 老实一点啦，你这种东西问的太多就叫哗众取宠。我希望你问佛法的问题，不要问这些问题，好像你好像很有研究一样。就像我们很多记者去参加人家新闻发布会，他总希望提一些怪问题，让大家都目光就关注他，吸引人家眼球。哎，什么稀奇啊，这么多人面前，哎呀，问一个问题，哎呦，大家觉得，哎呦，这问题问得很深。哎，真的好好修啦，有城府的人啊，有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有修养的人，有本事的人，他不讲话的，他就学呀、啊、学呀、啊、开悟，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师傅。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你有时候偶然的问问师傅也很有兴趣讲点给你听听，但是问的太多了就要执着了。现在要跟你讲不讲佛陀当年2500年前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哪些银河系和太阳系组成的，你要听不啦？傻傻的，真的。你知道人生是怎么形成的吗？人的概念怎么形成的吗？人的脑细胞神经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细胞源，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想法，为什么人有些是储存，有些储存的记忆，有些是失去的记忆，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中的记忆。每一个人的记忆又从脑细胞的哪几根神经开始发展的，是通过什么样的刺激，心脏的刺激，血液的循环来造成他脑细胞的生存，你要听不啦？我来跟你讲好了。
我以前确实对这方面感
觉。你这个就是一个像小青年一样，对佛法什么都不懂，所以在台长刚刚开始弘法的时候，很多人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卢台长，请您解释一下啊，人间啊，这个佛法啊，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你说这种问题问出傻不傻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
谢谢。好好修啊，小丫头。等你通过科学来研究这些时候，你可能已经耽误了你的人生了，不能这样的，好好修啊。有的时候陈景任给你上数学的课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啊，你用什么平时来说一加一等于二啊，为什么这个要开根呢？人家研究了几十年几十个辈才出来的这些开根方式方程式，不是要你重新来研究的，那是已经存在，你好好学你就会得到里边的奥妙了，因为人家已经告诉你了。就像师父现在告诉你怎么学佛，你难道要从头到底来问吗？那你进佛学院去好好学学好了，等到你佛学院十几年读出来之后，你懂得了这些道理，你还没修啊，你听得懂了吗？
知道了，师父错了。
好了，我把你当弟子我才这么讲你了。如果一个刚刚来的人跑过来跟我讲这些话，我可能笑笑啊，你从字典上可以翻到的东西你好好去学学吧。佛，我告诉你，佛是一个深奥无比，完全是靠悟性的，不是人能够理解佛陀的境界的。所以很多人整天的还在说经文，他用人间的这种思维和理解，他能把佛陀的精神，能把佛陀的经文点穿讲得这么仔细吗？他能说得出吗？开什么玩笑，为什么会讲解佛法经文讲出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高僧大德讲出来都不一样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说你不对他不对啊？因为都是人，不是菩萨来讲的，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
嗯，好了。
就是有特殊点，所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这种手续。
听不见，你这个电话以后稍微清楚点再打来，电话听都听不见，嗡嗡嗡的，听都听不见。
嗯，对不起，师傅。
好好努力啦。好吗？要听师父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要把时间最短的生命最短的时间用在最有意义众生的事情上，最有意义自己修心成佛的事情上，最有意义做功德慈悲的问题上，其他的一切全部都不可得的，全部要放下，听不懂啊？
好，放下。
好了。
嗯。
感
恩师父。
每天早上为什么要天要亮啊？那每天晚上为什么天要暗呢？为什么天气会有变化？天气不能不没有变化吗？你问下去啊， 佛在天空当中看不见，为什么它是存在的？你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好好念经啊，实实在在，那就叫有所得啊。听得懂了吗？对你一切没有实际帮助的东西，先暂时不要学，学不到，没有办法学，学了也没用。你学它干嘛？
我真的是
什么
都想学，什么都想学。
好好的，老实一点了。好了，再见了。嗯。
再见，师傅。
嗯。好好听师傅的话，听得懂吗？其实我不单单是对你，我也是对所有的同修，在录音里边以后让他们知道什么样东西要抓紧时间，明白了吗？你们这些叫好奇，明白吗？以后等到你们如果修上天了，你们什么都明白了，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就像我们小时候什么都好奇，妈妈爸爸不停地问，等到你大了，你还会问你爸爸妈妈那些事情不啦？
不会了。
好
了。
现在明白了吧啦？
嗯，
啊，
嗯，这时候条件成熟了，自然就懂。
到天上去了，你什么都懂了，你还会问啦？现在师父叫你们直接修到天上去，你什么都懂了。我现在拼命跟你讲，讲到最后你上不了天，你到下面你还是不知道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像刚刚那个老伯伯一样，在西方极乐世界，哎呀，很好玩呐，哎呀，要吃东西马上就来了。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们又不懂，很多人说为什么？没为什么空中无有的东西怎么就会来了？他刚才还说了，他想叫水上来就上来，用意念让水往上流就上流，往下流就往下流。他说哎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很好玩的、啊、他说哎呀，我们人间都要用蹦布的，用蹦蹦来打的。那你说这些问题在人间可以问呢、啊、跑到天上就不傻了吗？啊，你现在为什么有一张卡就可以到银行去拿钱呢？对不对啊？为什么一个汽车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能马路上跑啊？那农村那个时候没有灯的时候，没有电的时候，哎，为什么一个圆圆的东西就会亮啊？你说你到了城里之后，你学了读了书之后，你还会问这些问题吗？
对了，
那你在农村这个时候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是很新鲜的。哎呀，你看人家都问不出来，你能问，就像你现在问师傅一样。你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哎，我不把你讲到底，你都不知道。哎，天多高地多厚啊，小丫头，好好努力啊！你们的师父跟你说是有智慧的，你们好好跟师父学吧。嗯，
好，
好了好了。
感恩师父。
嗯，再见再见。
嗯，师父再见，注意身体。
好了，没时间了，今天时间只能照这样，大家记住了，都所以有些时候不要浪费时间，他这么弄一下也浪费师父的时间呐。所以让很多人打不进电话来，所以一个人不能自私啊！你问这些问题对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只不过满足你的好奇心啊，但是损失了很多人的慧命啊！所以要懂啊，动不动不就造口业了吗？他刚才不是也是造业了吗？所以一个人不要自己以为，哎呀，这些事情还会造业啊！哎，可怜呐！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那明天晚上5点钟，台长会给大家做悬疑综述节目，看图腾的。